今天我们要特别谈这个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呢，我把这个题目放成是追溯信仰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去我们的原始点 The beginning point，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各加拉太教会有他们本身的问题。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保罗这么说，保罗指出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好，这个问题挺严重的。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此做凡受割礼的人切实地说，他是欠做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教会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所呼召出来，这是他们甘愿堕落。他们堕落的地方就是他们强调除了耶稣的福音，他们还要加上行割礼，要加上这个犹太人的宗教的这个要求。你怎么觉得这个问题呢？所以他们最大的谜团是什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教会里面的争吵？他们两派人在争吵。犹太人说，你们除了信耶稣的福音，还要受割礼。那么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回到历史的源头，信仰这个宗教的开始点是什么？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么在当时加拉太教会，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自信，他们说我们的开始点是根据摩西的，他们把摩西捧成一个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耶稣是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那么法利赛人非常不满意，因为法利赛人的责任就是守护摩西的律法。他说，耶稣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来医治一个病人吗？一个礼拜有六天，为什么偏偏在安息日呢？但是他们忘记耶稣到底是谁。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耶稣是安息日的主。看到没有？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就非常的寄居，去询问去审问那个瞎子的父母亲。那父母亲就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今天怎么看见呢？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自己去询问我的儿子吧。那么圣经说什么？他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是害怕犹太人，害怕犹太人。犹太人太有权威了，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决定，若有任何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是非常严重，他们有杀死生子之前，因为他，所以他的父母亲连犹太人都害怕。然后呢，最后他们找到这个瞎子，那么他们就这个法利赛人这一群很有权威的人就问瞎子说，是谁医治你？然后这个瞎子就从头说一遍，这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医治我的。然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就非常生气，他说，你是他的门徒，你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是摩西的门徒。看到没有？ 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但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何方神圣，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看到没有，非常矛盾。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但是这个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不认识，所以变成两派，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是一小群的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小题大做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他们为了守住摩西的律法，但是耶稣说了，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为人立的。而为什么这个安息日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怜悯，耶稣要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他要透过他的瞎眼来荣耀天上的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提出他们真正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其实我们找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那么耶稣对他们，耶稣把他们的问题分析了一遍，他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根本没有神的爱，因为耶稣奉耶和华的名来，他们并不接待耶稣，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对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还再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无事生非。耶稣说了，如果你们相信摩西，如果你们做摩西的门徒，同时你应该做我的门徒，因为耶稣岂不是比摩西更大吗？所以他们只停留在这犹太教的原始点，他们是停留在这个摩西的律法。而我们人就是有一个缺点，我们人喜欢什么？我们喜欢抓住具体的东西，摩西的十条诫命，对不对？可以抓住了。我们这个圣殿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有所有的规矩，所以可以抓住的献祭的那些规条，我们可以抓住的。但是他们却不忘记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宝，这个两个的遗产，属灵的遗产是谁给的？所以他们需要回到这个源头。他们只停留在这个，只要我们做好了，只要我们献祭物，只要我们守住律法，那么我们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今天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改正他们，要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保罗说什么？他们需要回溯回言到亚伯拉罕的历史。然后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停留在摩西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们，你们岂没有听见摩西的律法书吗？就是摩西五经。因为律法上写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夫人生的。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再次重温他们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常常重温我们的历史，我们到底是谁。今天很多人忘记他的历史，所以当他搭上这班车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是这班车的车长，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当他们来到上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带领耶稣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夏甲生的，而这个儿子呢是什么？这个夫人所代表的是两个月，是代表亚拉伯的西乃山，生子为奴。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那么夏甲就代表人为的信仰，人为的宗教，人很喜欢创造一些东西， 对不对？所以夏甲它就是代表凭着血气生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开始急了，他心急了，然后撒拉他的太太也急了，他说，哎，好不好，我把这个卑女这个使女夏甲给你，你跟他生一个儿子。那在当时的近东中东的社会是可以的，如果这个男生没有儿子，他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去认养。所以他在十五章的时候，神说我要把产业赐给你，那亚伯拉罕就很微笑地回答耶和华，他说，哎，倒不如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可以成为我的接班人，他就是我的继承子，我把所有的产业赐给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说可以啊，这是当时法律上是可以接纳的。这是第一个方法，就是认养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然后把你的产业全部归在他的名下。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跟一个卑女，跟一个第二任的妻子或者卑女生另外一个儿子。但是神说这不是我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糊里糊涂，他也听，就好像亚当听从夏娃，夏娃把那个果子给亚当吃，亚当没有追问，哎，你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有人很常常嘲笑，就是第一个男人就是听老婆的话，就是亚当。夏娃把果子给他，他都不问了，其实应该问，对不对？不是叫你骂你的老婆，就是你要好好跟他问，哎，老婆，为什么你给我这果子吃？老婆，你今天心情那么好，是不是你工作加薪水是什么？对不对？亚当应该问啊。同样，当撒拉把这个卑女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凭着人的意思，这当时社会的做法，只要我生一个儿子，在我的名下，他就有权，有合法的权来继承受我的应许之地，对不对？但是这就是错在这里，这就是错人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比上帝更聪明，上帝是应许，我要应许是要从撒拉而生，你不要再帮我去制造一个方法来达到我的意思。所以呢，另外一个宗教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不够耐心去等候上帝，他想快快得到一个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他生下来的是以斯玛利，就变成很大的麻烦。那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宗教是真的宗教，真的宗教呢，就是我们要服从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应许的他一定会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应许是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应许，就是第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往往不是在你最风平浪静，你最顺利的时候上帝赐给你的。我怎么讲呢？因为亚伯拉罕当时99岁，对不对？然后后来新约时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怎么看到亚伯拉罕的另一面？当然亚伯拉罕不是完全每一个时刻都是刚强的，亚伯拉罕也做错事情，就是他跟卑女生了一个神不喜欢的，对不对？他也做错。但是在另一方面，亚伯拉罕也是有信心的人，他某一个时候他做对了。那么他怎么抓住上帝的应许？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这是 counterintuitive，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往这个方向走，每个人都用这个方法去，但是只有一篇小说的人，为什么你们坚持你们的道路呢？重回古道呢？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意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就是定睛仰望，就是仰望天上远处上帝的应许，或者仰望神起初呼召他的初衷，上帝要给他什么。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并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看到没有，真正信心的考验，真正的基督徒是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从无变有。当你落到一个最绝望 的时候，绝望中的绝望，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呢，上帝的应许才真正的产生它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们常说什么，今天有时候你我们看错人，我们以为这个吊儿郎当的人他是没有出息的，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贴标签，这个吊儿郎当的人。但是呢，你不知道，如果上帝拣选他，他可一夜之间就变成非常属灵的基督徒。就好像保罗，扫罗是追杀基督徒的，根本不可能。但是上帝光照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要相信，当上帝所应许的时候，就是当你最绝望的时候，如果你凡事顺利，你凡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个时候你不会依靠上帝的应许。所以有上帝，有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上帝有时让作病痛，让一些东西折磨你，看起来是在折磨你，其实不是折磨，上帝在锻炼你，在磨你，在塑造你的个性，让你在最黑暗、最绝望，所有的人不睬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相信这个神是从无变有？别人都是走这个大路，别人走框门，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你懂得是什么是真理，你会被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亚伯拉罕相信死无变为有，他的身体已死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上帝怎么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呢？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我们的责任是等候，我们的责任不是要追求业绩。所以亚伯拉罕他知道这是应许的宗教，上帝既然定下，他就有定下成就他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我们可以跟上帝说，上帝这是你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撒拉把夏甲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说，这是上帝你的事情，我不要插手管理，你要给我。如果你说要从撒拉而生的才是自主的妇女，我就等候你。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源头。我其实还没有摩西之前，上帝已经把永生赐给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先后的次序。那么这个应许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当神赐给这个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儿子他具备资格来完成救赎之功。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神把以撒赐给他之后呢，在二十二章神就吩咐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起来，把你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带他去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给我，赎你的罪。所以亚伯拉罕就听从了，就带儿子去到摩利亚地的一座山。当亚伯拉罕用刀杀以撒，在祭坛上要杀的时候呢，天上有突然有声音说，阻止他。为什么？因为两个原因，以撒本身是有瑕疵，以撒本身是有罪的，他不能够成为燔祭来讨神的喜悦。同时第二原因，上帝在那个草堆当中预备了一只公羊，然后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在草丛中的公羊取来， 把它宰上，献为燔祭给耶和华。所以在这个过程，亚伯拉罕学了一个功课，他得到了一个启示的宗教，因为在耶和华的山，耶和华以勒，在希伯来文里面 God see it， God provision 就是 providel， 拉丁文是先看到前面的。所以也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耶和华必有预备，他知道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唯一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半句羔羊。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说什么？耶稣引证创世纪二十二章，耶稣解释，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亚伯拉罕期待的就不是以撒，真正救他的不是以撒的身体，是耶稣破碎的身体。在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已了，上帝所应许，上帝必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时间。所以传道书说得很好，哭有时，笑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时。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路上，我们有很多起起伏伏，但是不要紧，这是人生必经之路。有时你会跌倒，有时我会跌倒，每个人都会跌倒，这是问题我们有没有抓住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耶稣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他就快乐了。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再次的强化这个解释。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众子孙说的，但是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许多多人，不是以撒，不是雅各，不是便雅悯，不是大卫，不是扫罗，乃是说你，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就是主基督。看到没有？主基督。所以犹太人加拉太的教会，如果他们要争吵，请问你历史你推到多久呢？今天我们推历史推到1600年，推到马丁路德，但是我们可以再推久一点啊。但是当时他们是推到摩西时代西乃山。但是呢，保罗要纠正，我们信仰的源头是在亚伯拉罕，其实更早的研究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但是不是今天的话题。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信仰的道路，给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作为我们信仰的源头。所以我们常说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因为相信上帝，所以上帝称他为义。因为亚伯兰看到在摩利亚山上那个山上那只羊羔，这个羊羔就代表今天新约时代要来的这个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正好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唯一最心疼的孩子，耶和华愿意牺牲他的孩子，为了就是要召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那么这是第一点，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以撒，那个摩利亚山上的以撒，而摩利亚山上的地方正好就是耶路撒冷那个西乃山上的，对不起，耶路撒冷的哥哥他山上那个地方，山刚好在那个山上，耶稣被献为祭物。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的，耶稣基督是有资格来代替你完成这个救赎之功。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把子孙赐给你，国度从你而出。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通常呢，我们立约之后给他一个记号，所以神在十七章就给亚伯拉罕一个记号，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看到没有？那么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法利赛人所瞧不起的拿撒勒人耶稣，在路加医生的手下，他就符合这个条件。路加医生，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该撒雅古士都，在罗马皇帝的指令下，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回归自己的本乡。然后这个约瑟，大卫支派的约瑟，带着生硬的玛利亚，从北方的加利利来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大卫之城，名叫伯利恒。就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生了一个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然后圣经说什么？到了第八天，满了第八天，父母亲约瑟玛利亚就给这个婴儿耶稣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神，有人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看到没有？所以耶稣承受了这两个的条件。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信心十足的说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更好的理由，更好的说服力，说我必须跟从他们。所以是很多人可以离开，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离开这位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也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信仰的源头。我们真正的信仰的源头，就在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之后，上帝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得到完全的祝福。不是相信耶稣，然后又什么，又加上其他的宗教的要求。我们不是，我们不要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上帝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做，其实是不好。看起来表面是很好，好像很热心，但是呢，很多人会有压力。所以不是上帝要，上帝没有加添的，我们不可以加添。上帝说不可以减少的，我们不可以减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眼睛，我们要坚持相信我们的基础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是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来实现的。最后我们讲为什么加拉太教会是错误的呢？因为他们说要信耶稣，同时要加割礼。但是呢，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你们拿这个大家分酌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喝葡萄吃，是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就是如此遵守圣礼圣餐，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刚好耶稣在设立这个圣餐的晚上，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耶稣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罪恶充满引诱的个世界。真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太多的引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心的爱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被太多的物质充满了。但是耶稣说，我们每次来到圣餐座前，我们这是他的心愿。而希伯来书说什么？既然 有新业，旧业就过去了，就作废了。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要求我们要学从摩西或者旧业时代的割礼，因为割礼代表你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割礼已经成全了。所以你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的时候说什么？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属促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弟兄姐妹，加拉太的教会，他们要不要再受割礼？但如果你要受割礼的话，你就是要跟神割去切掉。割礼它的原文就是切掉 cut off， 你跟上帝的生命是切断了，你没有生命的源头，你活在黑暗中。但是当耶稣为代替众人，代替我们这些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要回到原来的路，因为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不要被一些不必要的工作压空绑控制我们啊！今天我有没有做这个，我今天有没有做那个，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讨上帝的喜悦，就是因为耶稣一次过，希伯来说什么，上帝的血是永远的宝贵，这些一次过为我们被切掉，我们重新的再次借在这葡萄树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看你做了多少的侍奉，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看你有没有每天紧紧跟随抓住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只有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加上你来领受这个圣餐，这就是你的信仰的总结论。弟兄姐妹，这就是总结论。其实你做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花时间来默想圣餐，你没有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所做的都是成为，你所做的都是成为零。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异教徒，他们做了许多善事，但是呢，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阴间。他们做的比我们更多，他们更热心，但是因为他们做太多的善事，立了很多功劳，但是他们没有定睛在这个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就绝望